地球上的每个人，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大家好 ，Ciao a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们，巴基斯坦的哈鲁德们，都是萨布，阿斯拉姆里。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聊不同文化中的素质教育。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信息传播的加速，如何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成为有责任感、有批判性思维的公民变得越来越重要。北欧国家芬兰在这方面是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他们把媒介素养纳入从幼儿到高中各个阶段的学校课程当中，培养学生识别虚假信息的能力。比如说，老师会在课堂上问学生，你看的这些网上的内容是谁制作的，你知道吗？你自己制作了什么内容？你认为有没有道德责任？他们当地的老师把这些问题看作，在我们现在这个日益充斥着误导性信息的一个全球信息环境当中，他们认为这是最需要问的一些关键问题。那在其他文化和国家当中，素质教育又是怎么样的呢？哪些素质教育在我们当下的社会以及迎接未来社会的挑战是格外的重要的？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先问一下二位，你们觉得这个芬兰这个教育通过日常课程来教学生去识别假新闻，这样的素质教育这种方式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挺好用的，就是你教这些小朋友，就是在学校他们会就是分别这些是真的或者这些是假的，然后呢就是告诉他们一些日常的这些这些教育，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他们相当于是在帮助我们家长，就是在帮助我们父母，就是做一些重要的就是工作，就是重要的教育。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这边意大利也需要就是进步，就是发展，就是看看其他的国家他们是怎么把这些。不是在树上学的东西，就是其他的内容也是加上在这些课程里面，我觉得是应该有的，很重要。
你们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尤其是 AI 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的这个社会，辨别虚假新闻的能力是不是我们当代人的必备的素质？
其实我觉得是这种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不仅是找这些诈骗或者等等，就是或者找这些比如说杂的一些新闻，它同时就是会给你一些职场，会给小朋友们一些职场，就是网上的看到的这些东西不一定都是真的，就是比如说现在网上的这么多诈骗，或者是你在看一个新闻，或者是你在跟其他人聊天，或者你在网上认识的一些人，网上现在有各种各样子的一些诈骗也有，然后也有一些自己找的一些新闻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比如说某一个文化，某一个国际，某一个语言，某一个事情，某一个公司，比如说我的一个公司，我们在做好好的事情，但是呢我的对手的另一家公司，他呢
泼脏水，
在网上加做了一个东西，就是我的这个产品有什么什么问题，或者它来源是有什么问题，但是呢这个事情不存在，
对，
不管我解释多少，但是这个新闻已经在网上了，大家都已经看过了，它已经变成火了，我完全没有办法再去控制。那大家如果不知道这是一个假的新闻，对我带来的一个伤害，一个问题，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可能我的这个整个公司都可能破产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教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仅是芬兰，我觉得其他国家更多是巴基斯坦也需要去学习，然后非常重视这种的教育。
对，实际上你们不觉得不光是孩子的教育吗？我觉得全社会 都需要有这种能力，就是辨别网上的一些可疑的信息或者是虚假新闻，是吧？谣言，我想起以前我们经常说一句话，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就是这个谣言它一旦产生，你要再去抹掉它要付出极高的成本。那如果我们每一个接触这些信息的人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和辨别能力，可能这个事情就会简单很多，是吧？那芬兰在这件事情上呢，他们是从小，我们说教育从娃娃抓起，他们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从2017年相关研究机构首次发布欧洲媒介素养指数以来，芬兰一直是排在榜首。当地的这个调查也显示，学生们都认为教育系统让他们具备了在网上发现可疑信息、批判性分析内容以及验证他们在社交媒体网络上遇到来源的这些能力，所以他们才会这么重视，从幼儿园到高中就开始培养这个孩子们这种能力。
我觉得肯定是不重视孩子，因为我们的这个课题发的是每天都有一个更新，每天都有一个更新，所以不仅是小朋友要去学习的一个东西，大人、成年人，然后老年人也都可以去了解，就是反正每一个人能接触到这些东西，他们都要了解，都要学习这些东西，
是
就是避免他们通过这些新的一些科技的发展有什么损失或者有什么伤害。比如说现在 AI，你通过 AI 就能做很多照片、很多视频，可能都是假的，但是你看，你完全看不出来。那这些大家都得知道，就是你这个视频很有可能是一个假的。
对，
我现在看网上的很多视频、很多内容，比如说我父母，他们对这些了解的不是很好，但是呢，他们网上看到的很多视频、很多新闻、很多内容，他们会转给我，然后看，就是说看是不是有这样。我说这些都是假的，
你的父母会转发给你来向你求证是吗？
对，很多时候会求证，很多时候会表达他们的一些担心，比如说他们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然后他们会发给我，然后他说你也注意一下。
所以你看，
我
觉得你的父母啊，其实已经具备一定程度的这个媒介素养，他们会去求证，而不是直接说哎呀这个可太糟糕了怎么怎么样，他们不会第一时间去选择相信。具备这种求证的这个精神，我觉得就已经很重要，这是一个基础。
确实是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对大家都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不仅是一个这种的一个教育，我们还有很多各方面的，现在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环保的这个理念特别重要，我觉得对小朋友们来说，还有就是对大年人来说，
大年人什么是大年人？
就是
成年人，
年龄大的或者是成年人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要去学习，就是我们怎么样可以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以更多的环保。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 AI 的一个一两年来的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事情，它不仅是有很多的好处，它还有很多的缺点，我们怎么样可以好好的利用 AI， 但是呢同时可以避免它的这些缺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教育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哈路德刚才说到了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点，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需要增加哪些教育方面的内容能够帮助人们，尤其是帮助青少年去迎接未来的挑战。换句话说，大家认为未来的社会哪些素质是很重要的，但是在我们的课本上，在我们的这个常规的这个教育系统里面是没有的，需要增加一些这方面的内容的，是吧？哈路德提到了环保方面，也就是说应对这个全球的气候变化等等方面，还有包括人工智能，它的发展越来越迅猛，人们需要有能够跟人工智能打交道或者是辨别它制作出来的垃圾的这个能力，是吧？伊利，你觉得哪些素质是在未来的这个教育里面很重要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意大利没有现在没有那么发达，就是我们这边还没有到这个 AI 这些课程或者这些知识，就是他们可能就是觉得还是要做一些比较传统的这些课程，但是目前就是在意大利这边的一些学校，他们会增加一些关于这个环保肯定会有的，就是包括一些垃圾分类，因为我们整个意大利现在都是到处都是 垃圾分类，他们会教孩子们一些基本的就是关于礼貌，就是你到一个地方你需要说谢谢，你要说请啊，你要说不客气，还有就是要有耐心，不要这么着急，对吧？因为这些就是要从小教孩子们需要培养
礼貌素质
啊，对对。另外就是他们有，我们这边有一个课程是就是教孩子们怎么在外面，就是你在路上走路过马路的时候，或者怎么看红绿灯，就是最
交通方面的，
对，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些最基本的，所以他们要从小就是教他们，就是要在外面的时候，你也需要有这些最基本的礼貌，对吧？你也需要重视别人，你有一些比如老太太要过马路，你可以问要不要帮忙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边的意大利的这些社会一些比较重要的点，
这些我觉得都是属于社会行为规范方面的素质，而这些素质看来是意大利文化里面非常看重的一种。
对，从小要一直就是教孩子们这些内容，我觉得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因为意大利现在也变成了一个国际国家，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国家的人来
意大利移民，对吧？
对，所以现在我们这边也有一些课程，就是为了教孩子们重视别的文化，然后呢就是要把别的文化就是加上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就是要多看，可能一个班里面有十几个意大利的孩子，有其他的都是从别的国家来的小朋友，对吗？
对，
所以也老师们会加一些关于别的国家的一些故事、历史，还有文化这方面，就是包括一些语言，就是我们这边小学外面有一些牌子都是多不同的语言，可能有英文、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什么的，中文也有，这么多国家的人都来到意大利，所以他们想就是把这些语言也把这些文化的这些方面就是加上课程里面，为了教孩子们重视别的国家，也接受就是多元文化，所以我觉得这点也非常非常重要。
我觉得这一点我也很认同，就是我们现在全世界不同的国家相互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文化的交融越来越多，所以一个人要能够有这种国际的视野，能够对其他的文化抱以这个好奇和探索，包容的这种心态，这个对于我们融入整个世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素质。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ómo está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同时，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的这个生活这么忙碌，我们的每天的一个节奏也是特别忙，大家每天上班下班，然后可能没有很多时间注意家里的情况或者自己的情况，所以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识也是自己个人的一个心理健康和情绪的一个健康，因为我觉得它可以非常严重的影响到自己的个人生活，同时是你的家庭的一个生活，就是你跟家人的一个互动，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从小时候如果可以培养起来，就是自己的心理健康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应该是要保持什么样的心理健康的程度，
这个叫什么心理素质是吧？
对，心理素质，对，同时就是你的情绪的一个素质，就是你要跟家人，不仅仅你多加班了，或者不仅仅你下班之后你多累，但是你要跟家人的一个互动和他们的一个重视，你自己小孩子的一个情况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这个观点让我想起，比如说找对象，什么样的素质很重要？里面有一个点赞率很高的一个答案，就是要找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就是情绪管理能力很强的人，哎，这样生活在一起不那么累。
是，确实没错，因为其实我看每天上班下班，你办公室或者你在路上，你会看到很多人可能做小小的事情，但是很快的生气或者很快的会表达出来自己的这个情绪不稳定的情况，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慢慢培养出来，从小时候如果你可以学习培养出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说实话，在你说之前我没有想到，但是你这么一说我觉得非常的有道理，因为现代社会确实生活节奏很快，那如果从小不管是家庭教育也好还是学校教育里面也好，都能够更加重视这个人们的心理健康，我觉得会对长大以后更好的调整自己的心理有很大的好处。
文迪是有一个稳定的情绪，就是很难，就是因为每天我在外面会有很多事情出现，对吧？会影响，会影响
我们的情绪。因为很难，所以要从小学习呀。
对，对
所以你看，我觉得就是现代社会，全世界的人们，需要具备哪一些素质才能够更好的面对未来的挑战，有一些共性是吧，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发展，比如说全球气候变化，这些都是我们全人类都要去承担的责任。当然也会有一些个性，就是不同的国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元素融入教育当中。伊利刚才说在意大利社会非常注重这个社会行为规范这方面的素质教育是吧，那我们说的这些素质呢，其实我觉得都是偏向于人的一种，不是说技能上的一些素质对吧，而是一种心理上的或者是这个认知上的一些素质是吧，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实际上在我们过去，人们一说到素质教育可能会想到什么，比如说才艺或者是体育素质等等，这些这可能是以前我们说到素质教育的时候想到更多的。在你们的文化里面会不会是这样，
就是我小时候他们也是一样的，就是会比较重视这些就是关于礼貌啊，关于耐心，关于你这个人，就是你需要知道怎么跟，比如他是你的朋友你可以说你好，但是他是一个陌生人或者不认识，那你需要您好对吧，就是说话的这个方式，就是在家里你可以通过一个方式说话，但是你在外面或者你在学校或者你去面试，或者你跟谁不认识的，你说话是通过另外一些词语对吧，另外一些单词说话，就是不一样的方式。意大利人还是比较就是重视这些，就是你需要素质高对吧对吧，你需要就是不一样的情况你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对吧另外就是我觉得从小也是他们会重视你有一些才艺，就是你从小他们父母会支持你会去学弹钢琴或者学弹吉他或者唱歌，
艺术素质，
艺术的对因为这边的意大利人非常重视艺术，你想学画画你可以去学画画，你像就是我们别说就是运动，因为运动是为了大家就是健康对吧但是父母会坚持这些就是额外课程对吧，就是我觉得就是意大利人这边的他们也是会坚持你去学语言或者你去学比如说我电脑就是数字这些内容，就是你想到时候变成了一个什么 IT 的什么专业的，或者你想了解这些社交媒体的，就是他们会有一些培训班相当于对吧，就是不是在学校，是在另外一些地方，然后呢就是为了增加个人的这些知识，因为你个人不一定是你是在学校学的内容然后你变成了你现在的人，你也是在外面对吧，你在外面你是在这个运动这方面，或者你在这个学画画的这个地方，或者你是在跟别人沟通交流，他这些信息会让你变成了现在的你对吧，我们这边从小也有一些就是免费的课程，就是是村里或者城市里安排的，就是社会会安排的一些等志愿者，就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去了红十字，在这个红十字我是在那边是一个志愿者，我没有拿到任何钱我是免费过去，每天下午几个小时在那边，他们会告诉我一些最基本的信息，关于怎么救一个人或者你怎么你有什么遇到了什么情况你应该怎么做然后呢他们在那边就是会派我们几个人去一个养老院，在养老院我们会陪一些老人玩一些游戏啊打牌啊 或者跟他们聊天什么的。然后呢，这个是到现在也有，就是到处这几个小城市这些地方都会支持，就是小朋友从小就是免费你去做，相当于是一份工作，因为你知道 一个星期你要做几个小时，你不能请假，对吧？
对。
但是这个是会让你感觉到，就是让你明白时间很宝贵，对吧？然后呢，这些人们，比如这些老人，他们也需要陪伴，对吧？然后呢，你以后你长大了，你也会把这些信息就是传给你的孩子们。
这个培养一个人他对于社会的责任感、责任意识，而且把这种责任感世世代代传递下去，这种素质教育，它可以一直有，一直有。
在巴基斯坦的话，其实像刚刚伊利说的，比较传统的基本上都有，不仅是这种经济纠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传统的，比如说各种狸猫等等，这些都有。但是我觉得这些新的，我们刚刚聊的一些比较新科技新发展起来的一些技术，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加进来的。然后巴基斯坦这方面我觉得也可以增加这些教育，我觉得非常重要。
对，所以我觉得素质教育啊，确实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这个科技的进步，也要不断的更新我们对于素质教育这几个字的理解，是吧？虽然说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当中，素质教育的形式和重点有所不同，但是我觉得目标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帮助青少年成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同时也能够适应未来挑战的个体。现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教育体系也是需要不断的进化，涵盖更多关于人工智能、全球气候变化等等重要议题的知识和技能，同时也不能够忘记文化传统和创新，把我们本地的文化遗产融入现代教育实践当中。好，那今天关于素质教育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吧，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Ciao a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们巴基斯坦在鲁德就是 support and office。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